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放协会最新一期二次元特搜队节目，我是秦九。
我是紫梦红尘。这期呢我们特搜队也迎来了一位嘉宾，就是来自 ACG 流程君的薄荷。
Hello， 大家好，我是薄荷。
他也算新的吗？
他来了已经很多次的嘉宾了。
就是常驻外援嘉宾。然后这次呢二次元特搜队这回是也不知道是第一期还是第零点几期，反正等最后咱们录完之后看效果。就是延续着咱们最开始第零期讲的明日方舟，这明日方舟二，本来最开始的计划是第二期做深海专题，
而且是想在水月之前、
哦、不不不是想在第二期活动之前，
哦，
在
愚人号之前。
对，
对，
好吧，
因为那会儿我们录了节目了，
哦，
但是吧就是因为一些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物理上的客观原因，
就是我那个录的那个节目的
一些查齿
原文件找不着了，然后直到最近我才终于从我的工作文件夹里发现我有备份一份找着了，但是那时候的已经跟现在的是完全不一样了，
对，更新的太快了，手游，
所以说这回呢咱们是相当于水月肉歌出了，也是深海专题嘛，就这借着这机会咱们再重新再捋一下深海的这条线、然后至于上一期节目呢，我打算回头我再重新听一下剪出来，如果说因为上期节目里边我子墨和鸟我们也有一些猜想，我想重新听完之后翻出这几年前的节目，我看看当时我猜的到底对不对，如果说有好有趣的地儿我们回头给它放在爱发电里。好，那回到最新的这个这回肉哥都打得怎么样了？
全结局了。
全结局了。
对，全结局了，
我还在刷结局中。
是这回肉哥感觉东西挺多的，但是
难度也有所提升，
对，
主要是后边两个结局吧不看攻略不好打，然后这回活动相当于是让咱们实锤了一些猜测关于这个深海的，
之前的有一些我们可能从道具或者剧情中得到了一些线索这次对上了，
然后同时又多了一些新的猜测，
对，
这就是这种地图式拼接的感觉，这种就会很容易出现，如果说你没有看到这一片地图，那会你会对整个场景猜测有错的地儿，
是的，
然后当你终于拼上这片地图的时候你发现它不是一个边儿，你可能拼上这两个角之后那两个还凸出来凹进去一块，那就外边还有一圈，就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头，你拼完这一块你大概理解了你内圈的，然后你发现外圈还有一个未知的东西需要你去推测，
所以呢我们这期节目所说的一切那个内容以及推测是基于明日方舟 1.9.01 版本之下所做出的推测。
你这个版本 是哪来的，这个是那个、
游戏版本号啊、1.9.01、
哦、
没错、
啊、
可以，很精确，
可以，你这个很严谨，挑不出任何毛病。这回呢咱们就借着这个水月肉歌重新梳理一下深海，然后我想的是咱们先从浪浪恶垢开始说起，跟那个咱们最开始那期一样，原始那期如果大家听过应该是知道咱们是从最开始这片大地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原始那期
其实有些被
目前为止
有些被吃书了，
我们已经基础背景差不多被吃掉了，
对，那薄荷你听过我们那期节目？
听过
啊，
嗯，
那时候我们不说的是那片大地就是原始本身就存在这片大地，
对，
然后
还聊了很多可能原始工艺到底是
怎
么回事、
啊、村庄怎
么
起来的，
怎么回事，
结果这回凯尔西一出来直接告诉你、不是这样。没事，这个
正常，手游是这样的、
我们需要重置第一期，
剧情更新实在太快、
没事，等后边就有机会的时候再说、
再说一期原始，
这回咱们要从同样时间线是从深海这边再说，然后咱们开始从过去开始讲。先声明一下，在过去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推断，属于是我考古出来一个文献然后推理出来当时发生什么，因为没有咱们没有游戏画面直接讲的过去，
对，都是基于目前明日方舟 1.9.01 版本下的推测。
好，
我继续打补丁。
行，以下就是我推测的阿戈尔人的发展历史，这片海底首先它只有一个文明，就是阿戈尔人的文明，目前是，
目前来看确实是，
然后阿戈尔人的文明呢不，它的进度是区别于泰达大陆的，是独立发展的，而且是发展水平极高的，
就在想如果在海深海里能够 造一个承受住那个水压，然后还能喊上空气的那么一个防护罩，玻璃罩，反正在土里看，反正这个罩是透明的。那么这个国家的材料学水平已经达到了一个你无法想象的地步。
对，
而不光是材料，还介绍过它不光有这个，它还有那个极限压缩的信息传输，
极限压缩的信息传输功能。你提起这个来，我就在想啊，你再高的带宽可能也不如一卡车硬盘强，
毕竟它是深海嘛，我觉得可能就跟就是什么光子传播那种感觉似的了。
难道他们不是派个信使带着一卡车一？
你那是大陆上的，你这大陆上的，不要以你陆地人的视角来窥测海底人的高科技。
嗯
嗯，在这之后呢，就是阿戈尔人快乐的生活了几千年。
嗯，
直到某一天，不具体什么时候不知道。
嗯，
某一天他们探索海底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生物，由目前我们大家知道它就是海刺。他们与他们接触之后，就产生了地盘上的纠纷。然后那边呢，你可以理解为是虫族，或者是就解释一下，他们这个构造，你可以简单类比成蚂蚁或者是蜜蜂巢那种构造。
蜜蜂的构造，然后呢，他们
的
整个集群式的构造，
嗯，
社会是集群式，听从上方命令，然后呢，拥有不断的趋同演化的能力，然后呢，在不断的进化的过程中呢，他们会拥有极高的环境反应能力。他们能够适应各环境反应和环境适应，能够适应各种各样的环境和伤害。
对，
然后呢，不断的进化，然后呢，他们的最终目的呢，只有扩张一个，就是繁衍自己的生命，扩大自己的地盘是他们的最终目的，
就是让自己的种群延续。
对，种群扩张是他们的唯一目的，是这样的一个种族
群体吧？
群体。
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他们有个人意志，但是是。集体意志是凌驾于个人意志之上的，
群意志，
个人要服从于大群意志，
对，都不叫服从，感觉就
这是刻在他们 DNA 里面，
就是你的这两个意识属于共存的，
嗯，
就是他们在个体的时候是有自己的想法，我要干什么，但是呢，他们的
上级命令来了，
应该是底层逻辑，
对，上级命令大于底层逻辑。机台
不是说是底层逻辑大于他的这个个性，
他们有这个底层逻辑在。
底层逻辑
就
是对我那个就
发展，
比如说他那个文献里边他有说过，就是很难捕捉孔鱼。为什么很难捕捉孔鱼？就是因为一旦你把孔鱼捉起来，放在一个密封的环境里，它就会自己进行进化或者叫退化，它会把自己身体所有跟营养物质无关的东西都退化掉，然后只保留一团肉块，就是富含丰富营养物质的，然后同时还能。呼吸自己活着，
嗯，
就是说他们不认为自己的死亡是死亡，自己的、
就是、为了集体的繁荣和扩张，个体是可以死亡。
嗯，个体的死亡感觉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很正常的事儿。我就你如果说进化的更好，那我给你当养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大概就是这么一个逻辑。
你有没有想到什么？
想到什么？
我想到了那个 No Game No Life。机凯种
啊，
哦，
从某种角度上，甚至又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解决海思问题的办法。
对，但其实这种设定还挺多的。
我们班是的，是的，
其实这种设定还
就是攻略那个斯卡蒂，然后让他带
让他不断把感情上传。
但感觉之所以说跟那个机凯种或者说跟那个就是机械模式不一样的地儿，是在于就是前面说的，他们每个个体是有自己的意志的。他不是说我共享，
苏比也有个自己的意志，
你那个是特例，就是
他这边也是基本上你要进化到一定程度才有个体意志，
嗯，
其实也有很多特例的，比如说水月有个体意志，其实他也是特例，
对，都是特例。你得说那些，
嗯，
咱们说的是孔鱼，就是那些你关卡里打那些玩意儿，
那些玩意儿有没有个体意志，我还是持怀疑态度，
嗯。对，大概碰到的就是这么一个种族，
嗯，
然后两方就开始进行漫长的交战。
对，就肯定都处在一个地方，而且双方都想扩张嘛。
然后，
而且其实这里比较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就是说呢，海洋是很巨大的，正常扩张来说，那个把这个问题摆在阿格尔面前，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阿格尔人发现了海刺，手贱了，
嗯，
于是这个问题迅速的被摆到了面前，
嗯，
因为海刺他们本身的扩张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他自己这块吃差不多吃完了才会往下一边走，甚至由于他本身还有自己吃自己的能力， 所以这个扩张范围会更加的慢。
对，海狮
属于它其实基础设定上是一个喜欢躺平的种族，
他们没那么急于扩张，应该说
对
对，只要能当前的资源够维持我对种群的延续，就
简单来说就是足够了，我就躺平
了。足够的时候，他们就需要扩张。
但我觉得是持相反一点的，
嗯，
是它有很强的扩张性，是在于它是属于是有一种主动进化的趋势。它相当于海刺，它的特点是主动进化，不是被动进化，不是说我那个怎么着，然后我就自己能进化出来，而是我意识到了你有这个东西，我去学了之后，我才能进化。也这也就是说，为什么海刺，我觉得它就充满了学习性，或者说是对外围充满了好奇，它其实是不断的有向外探索的这种驱动力的。你就像最典型的是在那个《覆巢之下》里边，那守岩者出来之后，守岩者其实说白了就是一帮人准备杀他的时候，他当时在想什么？当时在想各种名词，就这个是什么意思，那个是什么意思，你跟我解释解释，这个东西是这个词儿是什么，是干什么的？完全是说，哎呀，咱们先坐下来聊一聊，学习一下。学完之后，我只要回到大海，我就可以把这些东西直接就上传上去了。
对，说白了还是这些他认为都是对他族群发展有利的。
所以说，我觉得他们是肯定是也不一定是阿个人主动进攻，也有可能他们主动探索到阿个的这个城市边界了，就相当于两方就交战上了，
嗯，或者就是阿格尔人发现了他们，也让他们发现了阿格尔人，
嗯，对，是这个逻辑。然后接触之后，就是这个时间点就不知道，反正就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阿格尔人通过他们的科技已经发现了这个海刺的这些特性，
嗯，
然后也因此他们决定暂停使用了那个就是热武器，就是那个进行去攻打海刺，
嗯，
然后他们启用了一个新计划嘛，就是那个深海猎人计划。
对，但是深海猎人计划这个，咱目前也不知道，可能会跟阿格尔那边的一些上层的他们一些想法有关系，就是咱们现在不确定这个计划是对阿格尔来说完全正面的，还是有可能带有一点私心在的。
其实在这个时间点上，在也就是说我认为啊，大概是我猜测，在这个时间点上，哪个时间点呢，就是阿格尔人接触了海刺，然后开始研究海刺的这个过程中呢，就不断的有一些研究方面的，我觉得最开始肯定就是研究海刺的这些人开始认为海刺是一种完美生命，究极生命体，然后呢开始就觉得我们要向海刺进化的方向去进化，然后开始创立了现在剧情中的一大反派势力
深海教会
啊。
对，我猜测是这样，当然这仅仅是猜测而已。继续。
嗯，是先说一下这个深海猎人的这个是什么逻辑。它相当于就是很常见的嘛，我取了海刺的血液或者是肉，然后跟我自己的阿格尔人融合，就是相当于我匹配了海刺的这个身体强度，可以去跟他们硬碰硬，这样可以降低他们对热武器的敏感性，就是让他们不会进化出来什么说我可以躲机关枪，或者说是我进化出你拿激光射我，我下一代出来之后我的孔鱼就会发激光了那种的。
个人猜测，除了秦九同学说的这方面以外呢，还有一方面就是说会让海刺在识别上出现误差
啊，
就是海刺有可能会认为你也是我们自己人，你也是我们自己人，我们就不需要适应你，所以你带的东西比我们略微的强一些，其实是我可能不会去学习，因为我会认为你就直接帮我传了。
嗯，可能他会认为你是我们更优秀的个体，是吧？
对，
没有这个，这里边还这个剧情里边有介绍过，他们之所以攻击深海猎人，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同胞被锁在了
对
阿格尔的那个皮囊里边，
他们其实
肉体里边
想救出，
他想救的是他融合的那部分，就是说其实他们还分得很清楚的，就是他们阿格尔人是在融合，但他们在海四观点里认为你们是把我们的这些族群的一部分给关在了自己的身体里，
对
啊，他们的目的为撕咬他，不是杀死他，就目的不是杀死他，目的是为了我撕咬他之后，把你的那个肉块和血液给他回归大海，是这么一个过程。
对，或者他们可能甚至会为了你深海猎人的存续，让深海猎人吃掉他们。
其实你如果看过大剑的话，应该就很容易理解，
很容易理解。但这个地方其实就有一些比较有趣的点，就是说呢，有时说的很明白了，就是说 凯斯攻击深海猎人呢是为了让族群把族群放出来，对吧？但同时呢，在某些深海猎人濒死的情况下呢，凯斯又会为了让族群就是自家人活下来去喂养深海猎人，这就是一个其实是一个逻辑上很奇怪的东西。
你不能用人类的逻辑去思考海斯，
但是咱们还是以海斯那个逻辑，反正他们做的一切行为的目的都是为了让种群延续。
对，
对，
对、啊、
这样的话就能
主要但为杀死深海猎人放出来没问题，这个地方我能理解，但是喂养这个地方我就不能理解他为什么是让种群延续，因为你为了他延续了你没了，和你自己去延续种群是没有等价的。
嗯，他们可能就是
强的吃弱的，
除非有一个强弱，有一个那个什么，有一个优先级的区别。
有啊，你在黄金号上其实能看出来。
对，他们就是、希望更强大的个体来吞噬我可能更偏弱小的个体，让他们更加强大。
对，然后这里边呢，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深海猎人的，因为融合了海斯，他会海斯化，可以这么理解。
嗯
嗯，
会逐渐的适应海斯的肉体，变得逐渐向海斯向大群靠拢，最后可能就归于大群。
对，变成海斯。
对，就会就是他们也会受到一些类似族群的召唤或者那种族群的意识的引导，这种感觉。
Ancient call， 远古的呼唤。
然后这也是那个斯卡蒂在回忆的时候会说过的，那个他们居住的时候是有守卫的。
对，就其实阿格尔那边也需要考虑，我不能让我的深海猎人最后反而到那个归于海斯的那一阵营去了。
基本上就感觉是你们就当兵器去打。什么时候你们到极限了，我们就把你再干掉。
对，
嗯，这么一个过程。
这是从那个斯卡蒂的叫啥来着？个人信息，及其上一期的不是上一期，上一期活上上期活动，那个覆巢之下，
对
活动相关的内容里面呢，可以推测出来这一点，这一点就瞬间就拔高了阿格尔的战力水平，因为深海猎人是可以被消耗的嘛，
嗯。
对，
然后深海猎人对阿格尔人来说是可以被消耗的，然后深海猎人对陆地来说，这个战力水平又相当的强大，那不就把阿格尔人的比战力水平拔得相当的高？
对，他们不就是已经特意规避了好多武器都不使吗？
对。
然后咱们就开始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了，就是从发现对峙阶段变成了不知道怎么着就被海斯给攻过来的阶段了。这时候呢，相当于两方接触之后互相打，阿格尔人其实是处于劣势的。之所以说处于劣势，是因为看后边看资料里你会发现有好多阿格尔人慢慢的就去移民到了伊比利亚，而这部分人呢大部分是平民，
就是家乡的土地被这个海斯们侵占了，那么就不得不有一些人要选择离开，
然后他们就带着这部分带着一部分阿格尔残缺的技术，然后来到了伊比利亚。
对，
然后
一下子让伊比利亚
成为了世界泰拉强国。这个就是泰拉那边的事儿了，就咱们这回就不说。然后单说这边的之后，慢慢的就相当于因为有部分移民过去之后，相当于阿格尔人和伊比利亚就建立了，
就建立往来嘛。
对，正向沟通是有的，同时呢，负向沟通也有，就是负向沟通就是子墨前面说的深海交汇。
对，
就是那部分。认为海斯是神的那帮阿格尔人也把这个思想带到了伊比利亚，也有一部分伊比利亚人也认为阿格尔是神了。
那
海斯
是生命体、
对，到底具体这个深海交汇渗透有多深没有明说。
对，反正他们崇拜着海斯，甚至想要去模仿海斯、
甚至想要成为海斯。
对，
模仿已经不是什么了。
就是唯一能披露出来的，就是在三队长他那个去找资料的时候，那个谁的资料吧，是那个水月他那个师傅
西塞罗
主教、他去就相当于他翻到了那个实验室里，然后发现了他的书信，他书信大部分是跟阿格尔的高官是有来往的，
高层
。也因此，而这个人呢，他是深海交汇的，他认为海斯是优秀的进化方向。他其实是一个纯达尔文主义者，就是
疯狂科学家。
对，他认为的是人类应该去，既然海斯有那么优秀的进化的点儿，咱们人类应该去吸取它，就相当于 我们应该学海刺，去学到那些东西，
对，让人类也进化成，
对，但是我们不应该是崇拜海刺，认为海刺就是最强的。然后通过他的书信，我觉得有部分阿戈尔人可能也是他这种思想，就包括研究深海猎人计划里边之所以能出来，也有一部分是这个原因。
对，应该说阿戈尔的高层吧，
对，阿戈尔高层，某些高层。
不过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点啊，
嗯，
就是说呢，阿戈尔的科技无比发达，阿戈尔的科技无比发达，无比繁荣。然后阿戈尔呢是潜在的唯物主义者，他没有神的概念。
嗯
嗯，
他那么这个时候阿戈尔对于那个深海教会的态度呢，应该说就基本上从某种角度上来说，阿戈尔的整个社会体系对深海教会的认同度，应该就是认同深海教会的这种在生物学上，就是科技领域方面对海刺的这个想法。所以呢很有可能不是像秦九说的部分高层，我觉得是绝大多数高层可能都已经认可了深海教会对海刺的这方面的研究和那个、
啊、毕竟阿戈尔是科学家立国，
对，
科学家治国，就是他其实是有两派别嘛，一个是理论科学，
理论派实践派，
还有一个是技术工程师、
嗯、
你可以理解为就是
其实就是偏科学跟偏工程，
对、
嗯、
对，理解为那个什么设计地铁的和造地铁的，让秦九可以身临其境一下。
没有没有，你要这样说的话，应该
设计地铁和造地铁都是工程，
是那是研究
啊研究
电力
和物理的，
对，
和造地铁
研究怎么让地铁跑起来，
对
啊，连接地铁为啥能跑的和设计地铁的，
对
是、
啊。
然后像我觉得就是可能技术派就是以这个二队长为代表，他不就是那个技术工程师嘛，
嗯
嗯，
可能以他为代表的是那种我不要干掉对方，然后理论派可能他们的思维就比较的
跳脱活跃，
对，他们可能就是偏向于认为融合那个方向，我们去吸收海刺的一些东西、
嗯、融合才是未来。
也就是说这个深海猎人计划到这儿的话，基本上轮廓感觉上就是各方势力都有一些因素在里边，
对、
嗯、
有可能是教会和融合派的那个实验，但这个实验同时呢也对那个也是对
主战派
有好处，三方共同作用下创造了这么一批
深海猎人，
促成了这个计划，
对，
嗯，
时间继续倒，终于倒到了咱们泰拉大陆的历史已经能涵盖的范围之内了，
对，
这个背景之下是属于泰拉大陆上，伊比利亚属于黄金国的地位，就你可以理解为
伊比利亚黄金时代，
对，
世界第一，
对，对标现代就是西班牙大航海，
嗯，
对。
然后同时呢，阿戈尔那边呢，那个时间点正好是要准备进行决战了，
对，就是阿戈尔那边其实也跟海斯做了长久的斗争，
对，
然后打算在某一个时间点发起一个总攻吧，
对，总攻、
嗯、发起一场百团大战，
百猎人大战
啊，百猎大战。
那时候就相当于他们出动了所有的深海猎人开始去进攻，就是海刺那边不说了嘛，他既然是虫群的话，他一般会有一个主脑那种类似的东西，
或者说就进攻他一个比较主要的巢穴吧，
对，
嗯，
然后这时候呢以斯卡蒂为首，他们就最后是斯卡蒂相当于冲到里边，
他们那个小队冲到了最里面，
对，然后斯卡蒂一梭子就干掉了他们那个主脑，就相当于沉睡了，然后同时也不知道什么原因，目前未知，
对，
就是出现了一个引发了一个大静谧，这个一个灾难，
对，
这个灾难，
这个灾难是大到路上也能观测到的，
嗯
嗯，
这俩是同时期的吗？
是，就是因为这次进攻，然后引发了大静谧，
嗯
啊，他俩是因果关系吗？
同时只能说是，
对，但是因果关系。确实现在也不能说一定是，
对，我觉得我很有一种怀疑，就是大庆是你这边我们是把一个这斯卡利这边进行了战斗、
嗯、
那边大静谧是那个深海教会那边把另外一个搞疯了，
嗯，那个就是
印象的第一次大静谧、
哦、
就是先说一下这个时间点同时发生好多事儿。首先咱们明确的第一点是深海猎人总攻，
对，
就相当于全倾巢出动去进攻一个主脑，然后把它击沉了，然后与此同时大静谧爆发了，
发生了，
对、
嗯、
这个大静谧的描述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就是直观感受就是声音消失了， 从这回水月肉鸽咱们可以确定是真的物理上的声音消失了，然后同时会影响到周围的所有生态环境，类似于寸草不生，
海啸冲上来，鸣痕扑过去，
好像不是那种
啊，不是那种，
类似更像是臭氧层空洞那种。
对，说什么
灰化，
就直接照射之后，
云层啊什么的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对，
类似于那个这次肉鸽里面出了那张地那张图片，就是灰化那个土壤什么的，逐渐一下子就变成失去营养，变得灰白。
嗯，而且还是就是一条线似的，一片一片一片蔓延
那
种的。
蔓延
对。
虫群扑菌，这比扑菌塔还过分。
嗯，
吃没了都。
嗯，
就这几件事结合在一起，造成了什么结果呢？第一，深海猎人直接散了，
失联。
对，就是、
因为在一个也是战斗，他们也损耗了很多的，
就几乎都损耗干净了。
对，
然后剩下的可能失联那些就是勉强活着那几个。
对，
然后第二个，阿戈尔失联，整个阿戈尔人就再也无通信了。
对，不再跟路上接触了。嗯、
然后伊比利亚重创。
对，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它沿海就相当于被大静谧波及，然后整个辉煌的东西全没了、
嗯、
直接变成了一个
再无站上大陆争霸历史舞台的可能。
对，
还要处理这边，
对，还要处理这边的危险，
内忧外患吧，
有点惨。
是，
就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
重要的历史事件吧。
对
对，
这时候时间再往后倒，就倒到了咱们的活动时间了。
对，就是第一次的深海活动吧。
对，
覆巢之下活动。
嗯
嗯，
对。然后覆巢之下活动呢，先给大家简单回顾一下覆巢之下的剧情吧。覆巢之下的这个整个事件的起始呢，是因为卢德朗那边发现幽灵鲨被格雷迪亚给带走了。
嗯，
也就是格雷迪亚，也就是我们前面一直在说的二队长。
嗯，
对。就他们深海猎人分为好几个小队，嗯，然后呢，所以说斯卡蒂呢就前往了这个岩风城，岩风城来寻找这个幽灵鲨的踪迹，然后同时呢，他来到这个岩风城，发现整个城市就是被这个深海教会的阴云笼罩着，而且也发现了，越来越多城市中开始出现海里的一些恐鱼啊，这些海丝的这些怪物，对，然后最后呢。在寻找幽灵鲨的过程中，斯卡蒂和格雷迪亚最后一起来到了这个教堂的主教面前，然后就是出现了我们打的那个 BOSS， 然后对，最后解决了这个事件，带回了幽灵鲨。
嗯，这个第一个事儿，然后这个事儿里透露了几个信息，首先是咱们又回到这个深海主教这个问题了。深海教会呢，他们其实不光是那个研究阿戈尔人与那个海四这边的。其实他们又在传到了伊比利亚之后呢，伊比利亚有什么？就是泰拉大陆有什么？这个大家都知道，有原石。
嗯，
这个属于是陆地独有的。
对，
那他们肯定想的是，哇，原石和海四这几个东西。
因为大陆也一直在头疼怎么去解决原石这个问题。
我觉得他们没有考虑怎么解决原石。
他们应该单纯的就是作为科学家，我能不搞点事吗？
就单纯
的这个态度。
对，
嗯。
然后也因此呢，他们就在那个大决战，就深海猎人大决战之后，相当于不都打散了嘛、
嗯？
他们就几个三个主教，就是相当于捕获了幽灵鲨，
或者说是捡到了，
捡到
了，
真的是捞到了、
哦。对。
然后呢，幽灵鲨是深海猎人，它相当于有阿戈尔和那个海四的体质在里边、
嗯、
对。
然后同时呢，就他们开始给他们注射超剂量的原石，
对，
致死量
它的脊髓液，
脊髓液里、
嗯，
对。
然后来观察到底什么情况。结果后来咱们发现什么呢？就是互相抵消了。他虽然说神经系统是被原石所感染了，或者说是影响到了，
对，他的精神会有些不稳定，
啊、产生了第二人格。
对、
嗯，但同时他又抑制住了原石病的爆发，
顽强的活了下来。
对，
嗯。
但同时呢，他的海四化又减轻了，相当于原石又抑制住了他那个海四化。
因为按照大陆上的他们的理论来说，不可能有人类能承受得住这样的原石的量和、
嗯、
对，然后在这个剧情中，其实比较大的一个信息量就是讲了很多这个深海猎人到底是怎么来的。嗯，其实咱们之前也讲过了，其实很多信息最早是在这个活动中给出的。
对、
嗯、对，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信息，应该就是讲了这个深海他们海四的其中一个打引号的神吧，就这个伊什拉马尔，而且、
嗯。
就是也讲了这个是斯卡蒂在那场战斗中 也是打引号的杀死了那个神，同时他也自己也有了一些这个伊势兰二的意识。
嗯，
对，这是这个活动中一个主要关键给出的一个信息吧。嗯，
就是这部分我总觉得是属于泰拉世界很常见的一个感觉，就是意识侵入到别人里。你想这个咱们在就是塔罗拉那块的时候，黑蛇他也是这样。
嗯，对，
嗯，然后包括后边以后咱们可能会提到的凯尔西，就是凯尔西他不是，
嗯，
他就是
不提了，
没有，我就说这个这套东西
啊，这套逻辑，
啊，就是
意识上传，
就是凯尔西他不也是就是相当于他会死掉然后再复活嘛，复活的时候相当于也是意识把备份的意识给他下载下来。
嗯，
就感觉在泰拉世界意识这个东西是可以转移的，
就这种操作好像是个很常见的操作。
对，
从那个剧情上来说，确实斯卡蒂也是从这个时候才开始知道原来自己的内心中还有这个意识。
对，在这个地方才有这个时候。
对，
那之前从其实他从上路开始一直到骑兵与猎人到这一路他应该都有这个问题了，但是他一直没发现。那是不是他就是个憨憨？
我觉得深海猎人几个脑子都其实挺憨的，
也不叫憨吧，应该说他们的思想都比较的直
啊。哦，那也难怪了，为什么那个在第一章最后的时候，斯卡蒂不是相当于问那个格雷迪亚几个问题吗？
嗯，
最后有一个问题不就是那个阿戈尔人是不是抛弃了我们？
嗯
嗯，我们是不是弃子？
对，
这时候那个格雷迪亚回的不是。我估计这时候他其实已经是两个意识在斗争了。如果说这时候说回答是深海猎人是弃子，那他可能会变直接就
海斯往海斯那边
方向发展了，就是保留不了这个人性了。
哦，
嗯，
对，
因为你们放弃我了，那我就也就放弃你们了，大概就是这么可能。
我觉得以斯卡蒂那个憨劲儿，他可能没想到这儿。
对，所以说总结上来说，这一段活动剧情，主要就是讲了一些斯卡蒂亚和幽灵鲨他们的一些过去，深海猎人是怎么来的，还有说他们进攻这个之前这个总攻这个伊势兰二，然后并且斯卡蒂现在内心或者说身体里面也留存了他的意识。
嗯，
对，就大概关键的信息点就这么些。
然后，
然后就是一年之后的这个愚人号的剧情了。
嗯，
愚人号的剧情呢，一开始呢是极境，他获得了就是受命于凯尔西来到了这个格兰法洛，同时呢也遇到了这个日落集市乐队。我们后面也知道，其实他是来自深海的几个巨兽，对，然后
新生巨兽，
对，新生巨兽，然后呢也和凯尔西成功的汇合了，同时呢。凯尔西和审判庭一行人，因为在之前的剧情最后是凯尔西是跟着那个审判庭他们一起走了，他们也在计划呢前往这个伊比利亚之眼，就是一个伊比利亚的一个灯塔吧，在寻找这个愚人号。愚人号呢是漂流在之前其实是一个实际存在的，就是当时他们伊比利亚黄金时代存在的一个巨大的舰船。对，但是现在呢有点变成了一种幽灵船这么一样的感觉。对，然后呢斯卡蒂三人呢也因为这个幽灵鲨身体出现了一些异常，所以说呢他们也来到了这个格兰法洛与卡尔西一行人会合了。然后呢他们这同时他们也发现这个格兰法洛和之前的那个岩峰城一样，然后存在着深海教会和越来越多出现的海嗣这么些问题。然后最后呢他们一行人成功的来到了伊比利亚之眼，去到了这个愚人号内部，然后呢也遇到了我们之后打的 BOSS， 然后对，然后解决了这个 BOSS， 完成了这么一个事件。
嗯，
然后看到了一座阿格尔的城，
窥见了吧，或者说
嗯，
对，
嗯，看到了嘛？
啊，嗯，是是，
嗯，
这里边透露几个信息，就是
幽灵鲨越接近大海，他的意识越清醒。
咱们前面说了，他之所以会疯掉，影响他神经系统，原因是原石的作用，就因为你注入了原石嘛。
嗯，
然后
幽灵鲨的状态就是越接近在故乡，他越正常，
就是你的海刺的身体里海刺的部分就越强势，抑制了原石的作用。
嗯。而且呢，其实，在愚人号的剧情中，也更多的讲了一些，一个是关于大静谧的一些事情，应该是明确了大静谧的时间吧，就是这个1038年，
嗯，
明确了大静谧的时间，然后，也讲了更多的关于深海猎人的一些故事，因为他们又遇到了一个，应该是三队长吧，
对
对，遇到了
斯卡蒂的队长，
对斯卡蒂他们小队的队长，对。 对，嗯，然后在鱼人号中，其实通过这个鱼人号这一艘船，它上面的一些科技，也让我们可以窥得一些阿格尔他科技的发展情况。像我们在战斗的时候会用的这个小助手这个装置，其实就是它在阿格尔中就只是一个日常的清扫工具，
扫地机器人，
对，它只是一个扫地机器人，对，但是它却有如此强的战斗能力，嗯
嗯，
确实。
但是我们不要把游戏性和设定混为一谈，
对，而且包括它就是鱼人号像这么。辉煌的制船工艺其实也只是就是几个从阿格尔过来的工程师，
普通工程师，
对，普通工程师，对，就已经能在大陆这边达到这么高的科技水平。
嗯，那个总工程师好像是也是
算很牛逼的一个，
是一派思想，
对，而且他应该是主动想接触伊比利亚人，
他是属于这帮工程师里边的另一派，有一派不是相当于我要跟海四结合吗？
啊，
他是属于我想结合原始记忆。
啊，
它是
陆地去解决海思问题，
就相当于他是走的这个分支。
是的，
嗯
嗯，
也是优秀的科研人才，
只不过很可惜被大静谧给干掉了。
啊，被伊比利亚人作为大静谧的罪魁祸首给干掉了。
对，
嗯，对，然后还有一部分在鱼人号中给我们提供的信息量，就是这日落集市乐队，他们说自己其实是来自深海的四个巨兽。而且他们是被赶出海洋吧，某种意义上来说，
嗯，
对。然后他们目前对我们就是罗德岛这一行人的态度，嗯，感觉也像是偏中立的态度，对，
是凯尔西争取的对象。
对，
是非常中立的态度，就是你们去干吧，你们干赢了再跟我说，你们有能力干爆对方了再告诉我。
对，我还记得剧情里面就是有一个乐队成员对凯尔西说，你就带着你们的计划去做吧，如果你们不行了，我们就带着伊比利亚人逃离。
我感觉这些巨兽它就像是土著人原生的
巨兽，感觉的态度就是，哎，不，我不管你人类死活，反正我活得好就行。
对，然后我只要能有人能听我的音乐就行。
那最后海斯大静谧之后怎么哪来的音乐了？
没事啊，海斯大静谧不是永久的呀，我可以给海斯听啊。没看在肉歌里海斯都会弹琴了。
确实，
嗯，对。然后就其实鱼人号的剧情也就差不多了。
嗯
嗯，
在之后应该还有一个剧情，因为有一点是就是捞到幽灵沙的是三个主教嘛，
嗯
嗯，现在两个主教就分别，
啊，对，
就是
分别对应两个剧情，
也那就是说下一个应该还有一个第三个主教，
嗯，
作为第三个章节的 boss 被干掉。好，那就是第二故事到这儿了，
鱼人号结束。
对，
嗯，
时间终于来到了现在，
来到了现在，就这个水月肉哥，
对，
然后。先是水月他的这个人物，
嗯，对，咱们的问题先是水月是谁，
嗯，对，水月呢，
嗯，
初次登场于
水城的那个
活动，
那个多索雷斯假日，
多索雷斯假日，
啊，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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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直接水城了。
他那个时候应该是以一个旁观者或者
旁观者
的
游
客吧，游
客的角度
之一，
嗯，
登场了这次活动，然后加入了罗德岛。
对，
然后他其实也是相当于
他是那个西塞罗的实验产物，
对，就是他是泰拉大陆的人与海斯的，
对，他是实验产物，这个应该是在肉哥之前他的秘录就已经
对，
对，就已经体现出来了，
嗯
嗯，
相当于他也是类似深海猎人那种，是我的这个本体的人和海斯的结合出来的，
本体水产和海斯的结合。
对， 对，大概就是说水月他作为一个可以说是大陆和海洋双方的
结合体，
的一个结合体吧，对，
最为成功的，
对，所以说他作为一个大陆人来说，他怀念
大陆水产，作为一个大陆水产，
他怀念自己的故乡，但是他同时他因为有海思的这一部分存在，所以说他也会对海洋有他的
向往，
对，向往，对，就是说他对于两个族群都有一些情感在，
嗯，
而他最后应该怎么样去选择一条他觉得最好的路，
嗯，
对，其实这大概就是这么一个问题，
嗯，这个问题就影响着我们对海思的处理方法态度，
嗯，
等等等等一切，
对，或者说其实深海猎人他们也面临着这个问题，
嗯，
对，
然后这水月说白了，你作为一个 人与海四的结合体，
嗯，
它相当于那个西塞罗最后问他的问题，这问的那些问题说白了也就是你最后想成为什么，你想如何成为什么，就你想做什么。然后那个相当于水月最后在肉鸽里边就一路找到他的一个西塞罗了，见了他之后给了他答案。
对，而且就是为什么西塞罗这么期望呢？因为他觉得水月给他的答案可能就是他自己的答案，因为西塞罗他自己是一直想通过这个海四这个东西去制造更完美的人类嘛。那目前就有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实验个体在他面前，所以他希望水月能给他一个答案。
或者说我觉得他作为一个就纯正达尔文主义者，
嗯，
他是认为那个进化是绝对的，
嗯，
然后他也是这么做的嘛，他就认为没不符合进化的人都会被淘汰，
嗯，
就像那个海默，他不就是相当于进化失败了，就或者说变成海四了，但他也就不管了，
嗯。
然后他之所以让那个水月自己去想，他也就是说，我认为你自己独立进化出来的这个东西。
就是最好的，
对，肯定比我这个干扰你要强，所以说我放你自己去想，你最后告诉我答案。他并可能并不是他期待的，也并不是说我的咱俩答案是一样的或者不一样的。
对，他就是期望水月
进化的一个
给他一个答案。
最后水月不也给他一个答案了吗？水月给答案，我觉得也是版本答案，或者说咱们可能解决的方向。
嗯，
就是他其实是反驳了这个达尔文进化的主义，达尔文主义这种。过于那个激进的态度，他认为一个正确的进化应该是不应该是只有那些高超的个体完成进化的，这不成为一个群体进化。什么时候能把群体这个底层也都包括进来，就一同完成进化，这才是一个合格的进化。大概就这么一个逻辑，也就是侧面他反驳了关于大静谧来进化的这个自然淘汰的这个方法。
他觉得大静谧这种方法太极端了，
嗯，他不符合，他这不算进化，在水月这个答案里边，
嗯，
我感觉这个也算是可能未来的斯卡蒂的一个，或者是深海猎人的共通的一个方向，
嗯，
通过感情去抑制侵蚀，
对，是这么一个过程。
对，其实包括斯卡蒂他的一些卓心斯卡蒂他个人一些档案里面也有提到了。就是他未来可能会被这个海四的意识所侵占，但他保留着一些对博士的一些感情在抑制这些，
嗯，然后格雷迪亚不也一样吗？他不也是也慢慢的出现了海四的一些征兆了吗？
是，
嗯，可能只有幽灵鲨没什么事儿，毕竟原石在它里边
物理解决
啊，幽灵鲨是不是就可以那个原石病严重的时候去海里住两天，然后海四化严重的时候上岸住两天
就这个可能是另一条解决方案，就是我通过原石研究
对
看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但这个方向感觉有点危险。
对，不一定对，
嗯，
有可能出现了更大的问题。
嗯，好，主线说完，最后咱们终要进入
本次的重头戏。
重头戏，
嗯，
虽然说是两个 if 线，但这两个 if 线暴露
其实信息量更大，
信息量其实是相当于我实锤了前面咱们说了很多事儿。
对，
嗯，
就第一个 if 线是静谧时代，对吧，
嗯，对，
也是本次带来冲击最大的 if 线。
这个，我觉得这条线我觉得就是那什么线，就是那个卓心斯卡蒂红帝的他的那个语录的那条线。
对，
嗯，
是，其实，嗯，大概简单的来说就是，人类或者说
就是
海拉大陆
斯卡蒂当时被带回到海里，
对，
嗯，
然后就是最终双方还是爆发了决战，大面积的交战，
然后
对，
他就是相当于化身卓心斯卡蒂之后，
嗯，
他的意识里边只有一个，我要找博士，然后怎么找博士呢？让海斯上海去，
对，
然后开始了大面积进攻。然后这时候还同时他变身卓心斯卡蒂这个过程，就这是我的推测啊，就是他变身的这个过程中引发了大静谧，
嗯
嗯，然后导致了这个大静谧相当于是更大范围的波及到泰拉大陆。
对，他提到了发生了大静谧，但确实没有直接说是因为什么原因。
深海，
嗯，
他们想要引发第二次的那个大静谧，
嗯，
以及第一次大静谧是怎么引发的，其实是已经实锤了的。第一次大静谧的发起者始源命脉，先说一下什么是这几个东西吧。 出生在这个里面给海四这个群体有了一个定义，有了一个新的定义，出生就是这一种族的首领。目前登场的出生呢有三个，分别是始源命脉、深蓝之树和腐化之心。
嗯，
然后始源命脉呢就是第一次大静谧的发起者，与海洋融为一体，是元素和微生物集群，战胜它的话呢就需要把整个海洋都爆掉，大海干涸，
嗯，
它整个海都是它。
对，所以他这个介绍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西塞罗会认为大静谧会加速这个人类和海四的融合。嗯
嗯，在那个文案里呢明确的说了，他们将大静谧的元凶始源命脉再度引至疯狂，并诱导斯卡蒂体内的腐化之心觉醒，两位出生一旦融合并会引就会引发灭世级的大静谧。如此一来，深海主教们期盼已久的阿格尔覆灭与海四的时代便指日可待。这是在那个《水月肉歌》里面有过有的那个、
嗯、
有了明确描述的文字。
第一次大静谧的时候，其实但深海猎人那边并没有攻击到这个引发大静谧的这个出生，
对，他打的是伊什马拉、
嗯、对，
伊沙马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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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当
也就是腐化之心，
就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他感应到了，因为他是整个在整个大海都是他嘛、
嗯、
他感应到了伊莎马拉被击坠的这个
沉睡的同伴被、
嗯、对，然后导致他引发了大静谧、
嗯、
引发了大静谧。也有一种可能就是
同时就是
深海教会通过
阿戈尔这边是假装是把注意力全集中在让深海猎人去打这边的时候、
嗯、
背地里准备去干另一道另一档事儿。
对，
嗯，
也有可能是深海教会把伊莎把那个始源命脉通过某种办法
搞
疯了，
嗯，
正引发了第一次大静谧，也可能是他感受到伊莎马拉的那个
坠落
沉睡，
嗯，
对，
嗯，
然后还是小风，所以说只影响了这一片，只有伊比利亚倒霉了。
对，他水月肉哥提到的应该是第二次，就是
大风
更大，对，更大级别。
那次就是说两个融合嘛，
对、
嗯。然后第三个呢？第三个是那个深蓝之树，
嗯，
深蓝之树是已经死去的出生。但怎么死的是真正意义上的死去，不像伊莎马拉是沉睡的、
嗯、
是真正死去的出生，但是怎么死的这个剧情没有明说。然后是虽然死去呢，这个深蓝之树的身体仍在不断成长，吞噬着地底岩浆，然后化为养分供养着海四。碑文解密中说它是直达地心，枝条从海上的实验室直达陆地边缘、
嗯、
它是一个从地心抽取那个岩浆能量然后供养整个海四。
对、
嗯、那是已逝的深海巨物，海四的先驱，蔓延的枝条，
感觉就是被隔了操作系统的矿卡不停的在指挥工作没有任何可操作性，
他可能只失去了主观意识，但他还在
这正在朽败的巨物为无数海四提供了一口至关重要的食粮、
嗯、
此时此刻他仍致力于被万千幼四所吞噬、
嗯、然后这时候介绍完他，咱们就来到第三条线了。
嗯，
第三条线相当于是没有引发大静谧，
嗯，
属于是就是水月他们是在那个斯卡蒂、伊莎马拉和那谁见面引发大静谧之前，然后他们来到了这个枝条这儿。
对，水月来到了蔓延的，吞噬了深蓝之。
蔓延的枝条，
吞噬了蔓延的枝条，成为了新一代的深蓝之树。
对
对，
相当于是由水月意识的出生。
对，
嗯，然后他相当于去，然后就去干掉了，就阻止了斯卡蒂、伊莎马拉
腐化之心的扩张。
嗯，
然后就劝住了腐化之心不要扩张，先待在海里。但是水月的意识呢，也在不断的被大群的意识所吞噬，所以他意识到他拦不了多少年。
嗯，
总有一天他也会成为大群的一员，到那时一切还会再度重来。
嗯，
所以这也不是一条 happy end。
这个 if 线相当于是献祭了水月，然后延缓了几年，
延缓了。
对,
对,、
嗯、
对，其实我感觉这个还是挺悲伤的一个、
嗯、
一个结局的，
就虽然阻止了但感觉没有，
对，
没有
阻止了但没有完全阻止，但是又失去了很多人、
嗯、
这种感觉。
对,
对，但是我感觉这条线可能也是就是这个肉哥最想说明的一条线嘛，就是把这个水月 这个
人物立起来
给立起来的一条线、
哎、对，第一把水月人物立起来，第二就是说把那个海四的解决方式的可能性
其实也提供了一个，
提出了一条解决办法，
不止一个，它就相当于不同结局提供了好几个解决方法。
对，这一个结局提供的可能性其实就是通过深蓝之树这边去解决海四的这个问题、
嗯、对，就是相当于这边是你们海四是既然是大群意识，那我们直接去
切断你的能量供给，
不是直接找你大群，只要我控制你的出生
啊、
就是相当于我直接控制你司令部，
对，
然后操控海四让他们回去、
嗯、
是这么，
反正这几条线都明确了一点、
嗯、
物理爆破海四是不可能的
就正常想用武力击败、
武力击败是不可能的，因为那个始源的命脉代表你要干涸大海，然后深蓝之树代表你要抽到地心，
嗯，
就是 normal 线的水月的选择，我觉得像是一个科研，就是理论上的一个个体方向，就是我可以有这个方向，但是它只是能解决水月这一个人或者几个人，
对，
它是属于并不是解决这个矛盾存在的，它是提供了一个理论上的方向。然后第二个线就是相当于崩坏了，那个就是完蛋了。
嗯，
第三条线就相当于是我们提供了怎么解决海四
拖延。
海斯这个灾难的一个方向，
暂时性解决吧。
他只是暂时性解决，原因是因为他只有水月一个人。
对，
如果结合第一条线，如果说我们能有一批水月，就是相当于一批，就是跟深海猎人那种感觉差不多。
啊、这个水月意识不够了，再上一个水月去吃，你太不人道了。
是我们把这个，我们用我们人类，就或者说占领。出生，或者反过来，我们让出生拥有人类的意识，相当于把
成为出生是吧？
就是把海四人类化、
嗯，
让他们具备了人类意识之后，把大群的，就是把大群意志的这个底层给它剃掉。
那不是？其实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其实是海四人类化，其实是 normal 线的解决办法。
但是它是个体嘛，就是怎么让海四人类化？你不可能遇到一个海四就给他干掉，然后一个一个来。那无限多，就是说相当于是我们能让出生具有人类意识之后，通过大群
从底层意识层面上
就是我们把病毒注入服务器让服务器去感染所有的肉鸡，
对对、
嗯、
是这个意思，
然后让所有人类都拥有了，就是那个你说 no game no life 那一样，只不过这边是我们要所有海四拥有个体意识，让他们意识到我不想死、
嗯、
对、
嗯、
但是从目前来看可能这个病毒没法持续很久，对，所以后续咱们可能想办法，
单个个体还干不过大群意识。
对，能不能让比如说让水月
加点原石，加点催化剂，加点原石，就是让原石去抵抗一下海四化这个大群意识。
嗯
啊、这不就行了吗？
行了吗？你就不怕两者一起搞出点什么新的灾害来？
反正这是一个思路，就是现在有方向了。
嗯，
你起码不是那种绝望的感觉，
嗯、
是吧、
对，
我其实觉得海四不碰就好了，还没那么快。
嗯，
但你现在有斯卡蒂在的话，就没戏了。
已经
碰过了，这就麻烦。
尤其是斯卡蒂一直念念不忘博士，你除非把博士扔海里去，不然我觉得他们肯定会上岸。
对，就是阿格尔这一顿操作，已经没法和海四脱离关系了。
嗯，毕竟深海教会在呢。
对。
那也就是说其实很可能过几章之后的主线是解决深海教会的问题，
也到不了主线，我觉得
或者说它一直成为一条比较主要的支线，
主要的暗线，
应该是并行的线，
并行
就是相当于主线它从一直都是讲原石、
嗯、主线是解决原石问题，统合泰拉，面对
对
其他灾难，
然后这里边最后再闲聊几句其他的，就是这个方舟世界嘛，
嗯，
然后咱们定义的时候现在感觉不就是海四和原石是属于同一梯队吗？就你可以理解为一个是那个创世山，然后分为不同的阶层，就比如说那个、
嗯、
激情那些吃的那些是属于最底层、
嗯、
然后上边是什么，就是现在的带兽耳的人类，然后再往上是那个先民、
嗯、
然后继续往上可能就是原石海四这些东西，它属于这、
嗯、
还有巨兽兽主这一类，可能再往上是那个前人类，就是远古人类那一套， 可能慢慢是这么一个套上下压制这么下来的，所以也因此那个就是巨兽是很超然的存在，就是没有什么跟海四或者是原石有那么明确的那个冲突的感觉。然后同时呢，海四和原石又互相抑制，他们可能本身都是源自这个前人类的遗产。
对，这些是我们的推测。
对，
海四可能源自全人类的遗产的推测理由呢，基本是在于这次肉鸽里面找到了跟那个出生相关的实验室，
还有那个底下海底的墓碑，
还有海底的那个石碑型操作系统。
对，对，
对。
然后这两个东西呢，都能过博士的人脸验证，然后基本上我们的所有猜测都基于博士是前人类。
对，
如果博士不是前人类，那这个世界就完蛋了。
肯定是你那个都回忆的过去了，
应该大概率是。
对，
嗯，
就是相当于前人类的那个触手已经渗透了海底。
嗯，
就是可能在前人类的时候，就像我说，它不一定是海底，反正就是这部分肯定是有前人类的足迹在的。
对，
嗯，
就是说白了，就是海四可能并不是我们想的，它是一个原生的一个种群，
嗯，
很可能是跟反正跟远古人类有各式各样的交集。
嗯
嗯，
就不管是也有可能是人类制造了他们，也有可能是人类发现了他们，这个咱们还不能明确。嗯，但至少是跟前人类有交集。
嗯
嗯
嗯，我非常倾向于人类制造了他们有两个目的，一是用作于那个对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所传说中的天空上的灾难的解决武器，
嗯，
二是那个行星生态改变系统，直接发现一个新的行星，我们直接把它丢上去，然后过上很长时间，我们就可以去生活了。
那
啊，
那就
哦，
改变生态环境嘛，
哦，
生态环境改造用物种，
就是用这海四这一套系统去改变。
毕竟你瞧，它的那个
它从
生态循环都已经建立起来了，
它生态循环是建好的嘛，
哦，
四个出生感觉就是各个系统
丢到一个荒芜的行星上，就是可以改造成一个可以生存的行星。
那可能就是这个没有海没有水，然后我们把海四原那个出生丢下去，然后它就开始吸取地心能源，
然
后造海，
对，
然后那个弄海藻，然后弄那海四就是各种浮游生物。
啊，
对，
如果是我这个第二个推测呢，就是说呢，人类发明了海四这个东西，然后要跨入行星时代的时候，某一个超然的存在发现你这个东西，你这个科技点过头了，不能这么干，
嗯，
影响宇宙平衡了，然后就把你干掉，
被制裁了。
嗯，要是第一个观点呢，那就是很客气的观点，就是我们人类发展出来之后，奔向宇宙之后，是其实宇宙你有那个古神那种感觉似的，
嗯，
你触及到它了，然后相当于为了保护，然后我们造了一个虚假的星空，
嗯，
然后相当于躲起来，然后同时海四是武器，我们本身科技打不过你，那我们就研究一套能自我进化的东西，去逐渐训练它，就让它去，
嗯，作为未来可能的，
对，深度学习，慢慢在里边学着，然后学完之后，等能学出来进化出来怎么对抗上天空的时候，我们再给他放出来，让他们去打去。
嗯
嗯
嗯，
只不过他们，
但可惜还没等他们进化完善，远古人类就先被毁灭了，
就先记了。
至于毁没毁灭不好说，反正这个星球是先搁这儿了。
对，
也有可能我们从而扔了这儿之后，我们先跑，然后等过几万年，我们再回来再找他，看看进化怎么样了。
对，这些其实都还未知。嗯
嗯。
对，刚才还说到出生这个概念的时候，其实还有一点要说一下，出生更像是一个那个怎么说，一个头衔而不是一个概念。
哦，
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剧情里，第三段剧情里面，那个伊莎玛拉输给了水月之后，他就不再是出生，他被水月吸收，也不叫吸收吧，反正
他就降格了，
他
失败了，
他就降格了，
嗯，
他变成普通海四了，就
嗯
嗯，
所以更像是一个
权限
头衔，
就是我打败你，我把你权限拿走了，你的关联账号给我了
啊，也有可能
啊，
嗯，其实这也符合海四弱肉强食的思路，
嗯，
对，就是这个种群需要这么些领头人吧，但是谁更强，谁就当这个领头人，
确实。
像咱们包括聊刚才那些可能性吧，就咱们现在其实能明确的只有确实存在星空这个威胁。
嗯，
对，这个其实是不管前面很多主线剧情也提到这个虚假的星空，然后包括像
主要是凯尔西
的
这个他那个 monster 的介绍。
嗯，对，还有就是蓝鹰生命的漫画。
嗯，
对，蓝鹰生命那边也提到了他们其实也一直在对星空这个威胁有研究。
最开始从蓝鹰生命那块的时候，我确认了这是一个星球。
对，
是因为蓝鹰生命它 PV 里边给你露出了画面了，他们就是探索世界的时候露出来是一个球形。
嗯，
就相当于蓝鹰生命的科技力已经证明这是一个球。
嗯，
对。
然后同时呢，这个他们也在不停的往外探索嘛，就相当于北边也有探索的，然后可能海里他们也有探索。
嗯，
但是没有提过蓝鹰生命有没有接触到海四或者是阿戈尔人这种情况。
对，所以咱们现在能明确的就是会存在这个星空的威胁。
嗯，
但是它到底到什么程度，还有说像这些海四啊什么的是不是用来解决它或者怎么样，这些都是我们的推测。
就是我觉得原始可能海四是不有可能，这个不是说是专门人前人类发明去解决的。
嗯，
更像是被干掉之后留下来的东西，相当于就是我还没有来得及，就是海四只是作为一个胚胎我就丢下来了。
嗯，
然后马上他现在属于是自我进化，就跟其实跟前人类的发展预期不一样。
嗯，
包括原石我觉得可能是前人类的某些能源，然后或者说是你也可以理解海四它是海里的一套生态系统，原石它其实是泰拉大陆的一套能量循环系统嘛。
嗯，
那我觉得它可能也本来是作为那个星际旅行比如说什么能源什么的。
嗯，
然后掉了之后那个被泰拉大陆这些
某代土著文明发现，
然后重新扭曲了方向去利用了，然后
对他们可能没有了解到真正的使用方法。
对，然后所以说才会造成原始病。嗯，就是说他没有正确使用原始造成了原始病，
或者说现在目前大陆的科技还没到能够使用它的就无伤使用它的这个地步。
嗯，这也因此这个原石和海四之间那个不同的就是互相抵制的原因，就是因为可能他们都同属于这个前人类的遗留下的东西。
嗯，对，就至少咱们可以知道他们俩是至少是一个级别的东西。
嗯，
对，其实咱们把海四这边聊的也差不多了，
我估计这应该除非再爆什么大料，不然应该深海这块就大概是这样了。
对，可能
相信我肯定还有一次大料，肉哥的第四结局还没更新。
第四结局你猜是什么？就跟像魁影肉哥那种。
我觉得是成功的劝说伊莎玛拉带着海四上天吧。
哦哦，就是
星空结局是吗？
啊，
有可能。就是说哎，你们去那儿看去，那边有更符合你们进化方向的。然后
刚好嘛，他的现在已知的几个大群呢，这三个每一个他都是有自己的职责的嘛。
嗯，
像那个始源的生命是富集大海，是繁殖。
嗯，
然后那个深蓝之树是供能，给大家提供营养。
嗯，
然后伊莎玛拉是迁徙
扩张。嗯，
所以根据第四个结局很可能就是伊莎玛拉想起了自己迁徙的使命，带着所有的海四奔向星空。
也可能是人类的就博士的命令
诱导
啊。不是，因为我觉得就是红帝和斯卡帝他俩人是属于是有斯卡帝的意识是喜欢博士这部分，还有那个伊莎玛拉的这部分对博士的在意，这两个是分开来看的。有可能是海四的 DNA 的最底层是有一种那个对于人类的那个服从或者说亲近
啊。
嗯，然后所以说只有就是伊莎玛拉只关注博士一个人。
嗯，
就是你看他那个在大静谧结局里边的时候，他的眼睛里只有博士。
对，因为只有博士才是远古的人。
对
对，
可能他们的核心的目标就是我们要找到人类，然后他们告诉我们该干嘛。
嗯
嗯，
然后博士说去星空，他就砸就飞上去了。然后这回呢，咱们把深海大概介绍完。
对，
主要就讲了深海的威胁和海四的存在等等等等。
嗯，
但是实际上泰拉大陆除了咱们第零期的原石还有这期的深海之外，其实还有好多其他
的威胁。
对
对， 像咱们刚才提了一些的星空，
嗯，
对，
提了一些的内卫，
内卫就是那个北原
北方的邪魔，
北方的
邪魔
在，
对、
啊，还有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反正有那么一块的那个
巨兽和兽主，
对，
都是在这个大陆的设定上，都是还有许许多多有趣的、值得我们来探讨的地方。
但那些呢，是因为
目前的信息比较，
它只有深海是有专门篇章去出的。
对，
然后其他的都属于是隐藏在其他的章节里，等什么时候专门就是
碎片化的信息，
鹰角什么时候专门出了一个章节讲这部分的事儿，
或者有设定集出现。
好，那这回就差不多聊到这儿。
放映协会动漫电台是放映协会推出的一档半专业向的动画漫画广播节目，每期我们都会介绍不同的动画漫画相关知识，台前幕后通通包含。当然我们的内容也不仅限于动画漫画，还包含了轻小说和 ALOK 之类的二次元相关话题。欢迎大家发送你想要收听的话题和更多的讨论到我们的官方微博或我们的官方微信，我们的官方微博和官方微信是放映协会，邪是邪恶的邪哦。